外资撤离潮加剧，中国第三季度 FDI 暴跌 51%， 软银出售了所有辉达股份，筹资58亿美元。美国全面反击一带一路，超越中共，成为非洲最大投资国。美国参议院通过拨款法案，历史上最长的美国政府停顿即将结束。众议院民主党拒绝让步，坚持将医疗补贴纳入支出法案。政策优惠逐步取消，中国十月份汽车销售放缓。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今日的财经世界。今日是11月11日星期二，我是魏玲。外资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近期继续大撤退。中共官方最新数据显示，外资正在加速撤离中国。今年第三季度，外商直接投资 FDI 净流入只有85亿美元，环比大减 51%， 和2022年的高峰相比更加是暴跌 92%， 创下近年来的新低。这样显示国际企业对中国长期投资的信心急剧下降。中国疫情之后经济复苏乏力，中共当局频频出手吸引外资，不过内需疲弱，通缩压力和地缘政治风险，外企持续撤资，中美关税战重启更加令到资金避险情绪升温。上海美国商会9月份的报告指出，只是有 41% 的美国企业仍然对中国市场持乐观的看法，创四年的新低，只有 12% 将中国列为首选投资的目的地。外资企业亦都陆续缩减业务，美国汉堡王在11月10日宣布出售他在中国业务的 83% 的股权给中资公司 CPE 元丰。星巴克更加在月初的时候出售了60%的中国股份给博宇投资。分析指出，外资撤退反映外企已经不再将中国视为稳定的制造业中心，而是高风险市场，监管不透明，智能财产权争议以及中美关系紧张都在侵蚀外资的信心。就在全球资金从中国市场撤出的同时，亚洲资本正在寻找新的投资方向。日本的软银集团率先行动，它是怎么做呢？日本科技巨头软银集团在星期二宣布，已经在10月份出售持有的全部辉达股份，套现58亿3千万美元。这类出乎市场意料的举动，标志着软银正调整战略，准备将资本投入自己的 AI 计划，而不是继续持有辉达不断成长的股份。一些分析认为，这个举动显示软银正从 AI 领域的被动投资者转变为更加积极或者更具战略性的角色。软银在最新的财务报告中公布，这个年度第二季度净利润达到25000亿日元，大约是166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一倍以上，主要得益于旗下的软银愿景基金的投资收益，其中对 OpenAI 的估值收益估计贡献超过20000亿日元。集团表示，未来将重点投入 AI 晶片和计算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美国总统川普星际之门 Stargate 计划的重要参与方。软银计划向 OpenAI 投资300亿美元，并同台积电合作，在亚利桑那建设规模高达10000亿美元的 AI 制造中心。此外，今年3月，软银以65亿美元现金收购 IC 设计公司 Ampere Computing，加强它在晶片设计的能力。公司股价过去一年已经翻倍，并将会在明年实施一拆四的股票分割。虽然软银是这一轮 AI 基础设施建设浪潮的主要受益者，不过投资者越来越担心巨额资本的投入可能没办法产生足够高利润来证明投资的合理性，这个可能导致 AI 科技泡沫的出现。哪一个企业最终将从正在建设的大型数据中心和它的 AI 基础设施中获益，仍然有待观察。各位观众，从外资撤离中国到软银压住科技，资本正在重新地选择方向，你认为哪个会是这场全球资金大转移的最大赢家呢？这个问题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答。我们换个方法问，哪个会是最大的输家呢？会不会是中共呢？如果你觉得会的话就选一，不会的话就选二，欢迎分享你们的观点。 非洲拥有丰富的关键矿产，包括锂、稀土、钴和钨，成为美中对抗的焦点。根据最新的数据，美国已经静静地超越中共，成为非洲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国。长期以来，中共借着一带一路计划渗透非洲，在过去的20年，在撒哈拉以南投资超过1550亿美元。不过，川普重返白宫之后，美国开始全面反制中共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影响力，并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中非研究机构指出，2023年美国在非洲投资达到78亿美元，远超中国的40亿美元。这个是自从2012年以来，美国首次重新领先。主导机构是川普任期内成立的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 DFC。这间公司以对抗中共在战略地区的影响力为主要宗旨。美国近期在卢旺达和南非等地推动矿产精炼和采矿合作，例如是 Trinity Metals 获得 DFC 资助开发石、碳和钨矿。美国企业 ReElement Africa 亦都在南非兴建金属精炼厂。这些专案象征美国重返非洲，不单只是争夺资源，更加要重塑供应链的主导权。分析指出，中共在非洲投资已经年年下降，一带一路的吸引力正在消退，美国和盟友就借这个机会加强战略矿产的。相信荧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验，一到下午的时候呢，眼睛就睁不开，特别干，特别累。这样跟着下来的这条消息，大家可能要仔细地听一下。最近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就是透过口服的营养，从内部滋养双眼，给长时间看荧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比如说，叶黄素能够帮助过滤有害的蓝光，决明子能够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缓解眼睛的干和涩，再加上花青素等一些抗氧化的成分，能够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一种综合营养方案的产品。如果你有长期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到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这款新产品的详情。美国政府停顿长达40日之后，终于有了转机。参议院在星期一晚以60票对40票通过临时拨款法案，为政府提供运作资金至2026年的9月，标志着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政府停顿即将告终。法案现在已经交由众议院审议，预料将在这个星期内通过，并由川普总统签署生效。这项协议由部分中间派民主党和共和党联手推动，令到军事建设、退伍军人事务部、农业部和国会的拨款获得延长，同时确保补充营养援助和妇女幼儿福利等计划能够继续运作。法院还包含保障联邦员工人工和职位的条款，防止再次出现大规模裁员。民主党内部对协议内容出现严重分歧，该党未能够将平价医疗法案补贴延长纳入条文，引发左派的不满，要求党内重组领导层。参议院领袖舒默因为容许协议形成，被进步派要求辞职。川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支持这个法案，并将会迅速地让政府重新开门。分析人士指出，这场僵局的结束有助于提振市场和联邦部门的信心，不过民主党的分裂或者将会成为未来政治风险之一。不过参议院通过法案并不代表风暴已经过了，就在华府准备迎接政府复工的同时，众议院民主党人却明确表态，他们不会支持任何没有纳入平价医疗法案补贴延长的支出方案。我们跟着来关注一下。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在星期一强调，如果支出法案没有纳入延长平价医疗法案 ACA 税收抵免的条款，民主党将会全力反对。杰弗里斯在国会表示，民主党愿意与共和党合作，但是绝不会支持损害美国人医疗权益的法案。他指出，如果补贴在年底到期，几千万美国人的医疗费用将会大幅上升。杰弗里斯同时批评部分投票支持参议院版本的民主党人 说他们要向选民解释这个决定。参议院版法案在周末以60-40通过，其中七名民主党参议员和独立议员 August King 支持共和党阵营推动法案，为结束停顿铺路。共和党领袖图恩承诺稍后将会就延长医疗补贴进行单独的投票。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一旦法案送达众议院，将会尽快安排表决。民主党人就重申他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要延长医疗补贴，降低生活成本。杰弗里斯最后强调，这个不是党派之争，而是一场关乎美国民众生活的爱国之战。中国汽车销售在十月放缓，即使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和特斯拉亦都不例外，因为汽车制造商通过减价在挤拥的市场竞争。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今年十月中国汽车销售放缓，同比增长 4.4%， 低过九月份的 11.2%， 并从八月份的 15.1% 跳升中回落。但是电动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出口同比翻倍，达到大约250,000辆，因为汽车制造商进一步扩展海外的市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销售市场，过去几年车辆销售因为政府以旧换新计划而获得提振，而这个计划主要是鼓励司机转向电动车。最近几个月，一些中国城市和省份削减了以旧换新的补贴，明年这类大规模补贴的延期不确定。中共还计划从明年开始将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的税收豁免减半。根据中国乘用车协会 CPCA 的数据，特斯拉在中国销售十月同比下跌了 36%， 退到26,006辆，而九月份的销售是71,525辆。同样在十月，比亚迪整体销售同比下跌了 12%，达到441,706辆。该公司表示，因为它加强在包括英国在内的海外市场的扩张，以抵消国内需求在激烈竞争中的减弱。中国部分地区逐步取消以旧换新补贴，导致到国内销售放缓。标准普尔在全球评级中国汽车公司评级主管克莱尔元表示，即使延期，它对汽车销售的影响可能较为温和。原表示，国内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销售可能在2026年下降。分析师还表示，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和车辆长期过剩，汽车车型定价将会保持低迷。比亚迪在中国市场占有率下降，而其他汽车制造商包括吉利、领跑和小鹏正在获得市场的份额。与此同时，中国电动车出口持续增长，因为汽车制造商越来越多地瞄准欧洲和东南亚等海外市场。咨询公司 Alex Partners 估计，到2030年，中国汽车品牌可能占全球车辆市场的 30%， 高过去年的 21%。 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